大家好，我来分享几个见证。最近我听了师母讲的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的系列的三篇讲道，就像师母说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标题党。我听了之后，我也发现这真的不是标题党，因为我按照师母教导的去行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可以一生都活在真实的平安喜乐里。昨天我操练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就经历到了抑制仇敌对魂对情绪搅扰的离开，也懂得了如何借着属灵分辨使用权柄，从灵界根源上解决生活里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是心思意念上一系列的改变带来的结果，真的很开心开启了这个技能。因为我觉得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从此真的过上了无烦恼无忧患的生活。因为在我心里不再惧怕那些可能会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状况，也懂得了如何去处理。记得我刚信主的第一年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一批工作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聚会。在信主后一次年底聚会过程中，大家说了很多新的一年的愿望期许，大抵是说一些希望明年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比今年更好之类的话。大家都说得非常认真，但当时我坐在那里，我却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心境。因为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些事情，我觉得明年比今年更好，身体健康，人生进步，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呀。那是那刻我发现他们是活在愿望里的，他们是活在他们的期许里的，而我却是活在真实的祝福和保障里。我并不想去许那样的愿，我也不活在那样的愿望里，因为我正在真实的经历着。在这个系列的讲道中，师母提到一对夫妇，他们牵扯到了官司，师母想要帮助他们。那位弟兄每次都特别洒脱地对师母说，都交给神了，都在主手里。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呢，却是官司败诉了。明明是有信心的，但最后却是败诉了，这样的反差让人不能理解。我发现呢，自己也和那位弟兄有一样的问题。比如在我生完小孩第16天，当时我住在月子中心，照相馆来房间给小孩拍照，我全程站着，站到脚后跟疼，我也不想去坐一下。照完相接着去游泳馆给小孩子洗澡，在那里我也是全程站着看着他们操作，到后来脚后跟就疼得不能站地了。自那以后稍微站一站脚后跟就很疼，产康那里说这是典型的月子里站位置了。到我现在孩子已经产后6个多月了，我去站半小时甚至20分钟脚跟就疼得离谱。对于我来说呢，我不相信这个疾病，我也不承认它什么月子病，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基督都已经担当了。我有去抵挡这个症状，但是在我听这个讲道之前，我仍然没有摆脱它，我没有经历到属天的医治。其实我也是有信心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我活在一种健康的平安里，但是我也是没有活出来。我觉得我和这位弟兄，他相信神，他也活在平安里，最后官司却败诉了。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状况的。其实在我生活中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都是处在这个状态。我不相信仇敌在我的生命中有权柄，我不相信他，但是我又摆脱不了他，处理不掉他，所以呢就只能暂时放在那里，并没有在这个领域活出那种用权柄把他们赶走解决掉的这种生命。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自己也告诉仇敌，我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终将要离开我的，你们终究不能辖制我，终有一天你们必然离开。那位弟兄我想大概也是这种心态吧，相信仇敌不能拿他怎么样，仇敌起诉他，但是他却不怕，相信自己是活在保护里的，内心是在平安里的。但是呢，他在那个当下却没有去拿起权柄使用权柄去赶走仇敌，也没有从圣灵去领受策略去脚踏实地的解决这个问题，直到完全终止仇敌的作为，看到属天结果的彰显。用师母的话说，是把自己的愿望愿景当成了信心，认为这样的信心就可以成就结果。我的话说呢，就是像得了，我就认为像得了远视眼，自己的目光调远了，远处看得很清楚，有信心，但是眼前的问题却没有看清楚，没有分辨到位，也没有解决掉。听到师母这个见证后，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也活到了愿望里，也活到了愿景里。我就想到了当年年终一起聚会的时候，一批的同事他们在餐桌上当时去许那些新年愿望时的场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活在愿望里，不曾想到现在我自己竟也活到了愿望里。我突然间我就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这不真实，事情也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样不会出果效。 我不能活在他终将离开我的这个期许里，那样就等于给仇敌留了机会，终将离开，也就是说眼前就可以不离开。所以现在我不再那样看了，我不活在明天，我活在当下。我会说，不不不，现在没空，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现在在忙什么？忙什么这么没空？我真的忙吗？再说了，忙什么能比处理当下正在发生的属灵中攻击更重要呢？再有就是，谁说我现在没有信心？我里面的信心是耶稣的信心，并没有大信心小信心那一说。什么叫感觉到有信心了再去处理？我不要再给仇敌留地步，我不要再去让这些谎言把我支开，我不可以再让他们拖延把我拖到明天里。以赛亚书写道，看见你的人都定睛审视你，心想这就是那曾使大地震动列国颤抖的人吗？这就是那曾使天下荒凉诚意倾覆不肯释放俘虏回家的人吗？这就是你吗？你搞这么大的动静，原来这个就是你吗？原来你什么都不是呀。我和你是不同的，我背后有主耶稣基督受鞭伤担当了我一切的疾病软弱和疾病，那有十字架上的完工，我有属天的权柄。然后当我这样说完了之后，我发现仇敌两边不都不反应吗？然后症状也不离开，就其实他的气焰是很高涨的，别看他不出声。当我这样说完了之后，我发现他的气势一下子就下去了。我这两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前几天我公公他病了住院，然后到他出院的时候呢，我想去送他们，然后呢他们一家人呢其实对儿媳妇这个角色是没有太多的高的要求，只要儿媳妇不去找他们的事就行，所以他们对我并没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一些期待呀、期许。那因为我结婚不到一年，然后我和我对象呢，我们和婆婆公公呢也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其实两边人在一块儿接触的并不多。那我呢也不是他们就是想象中的那种儿媳妇儿，我不仅很好，而且因为是神儿女的原因呢，我还是人群中格外好的那一类。我不仅接纳他们，而且他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也是愿意照管他们的。因为我在县城工作，他是在我们那个地市里边住院，那一天呢我还特意的请假，然后带上礼物，也是圣灵的开启吧，然后我有这个感动去送他们，所以说我是自己开车又过去的。在开车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我的思绪就是非常的乱，搅扰得很厉害，然后我的情绪呢一会儿兴奋一会儿不安，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平静的，我知道我在去做什么，我就观察到了这个反差，我觉得它很奇怪。然后放到以前呢，我就会认为就是有点陌生的圈子，然后刚当儿媳妇儿，然后我也在做着自己并不熟练的事情，以前我会认为我是出现了这种应激反应，不要紧的，然后就是别把它当回事嘛，该干啥干啥就行。但是自从听了师母的讲道之后呢，我就不那么认为了，我觉得这个情绪和我的内心不一致就很怪异，我又在这开着车，这很危险的，这不可能是神写在生命册里的，也不是神最完美的旨意。我就意识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一下子就警醒起来了。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些思考，我发现我是在去做一件孝顺父母的美事，而且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打破他们就是对儿媳妇然后这种预判吧。我发现仇敌在他们那里，在这个家庭里边是放了谎言和毁坏的，这一刻我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改变这一些嘛，改变这一切。然后呢我就奉耶稣的名，我就让那个使我兴奋思绪飘忽不定的稳定不下来的这个邪灵呢停下来，不允许它影响我的魂。然后说完那一刻呢，我发现我的魂真的立刻就平静了，没有很费劲，当时就平静下来了。平下来之后呢，接着又另一种情绪又上来了，然后我就这样用这种办法连续处理了五六种，然后我开车才平静下来。再接着之后呢，我就又用权柄然后祝福了我这次的出行，我祝福和他们接触都是喜乐的，是行在神最完美的祝福和旨意里的，任何的乌鬼邪灵仇敌都不可以去靠近这件事，不可以去到里面来搅扰，不可以在这里面作为。果不其然，我到市里之后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那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警觉的，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婆婆呢还有我这个大白哥呢，就是真的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知足。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是五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就回老家了。然后呢到家之后，我婆婆还给我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然后语气里呢我能听出来那种满满的那种就是那种喜乐呀、知足呀，超过他们期待以外的那种得着，然后就是 哎呀，就是非常开心。那我听了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这个系列的三篇讲道之后呀，我就不再活在这种仇敌终究不能影响我，不能拿我怎么样的这种尴尬的一个状态里边了。我也不就是不活在那种愿望和期许里边了，而是活出了师母说的那种不要给仇敌留地步。这个真的是直接改变了我看待事情生活中的大事小事的这种眼光，然后我的属灵分辨力包括心智我觉得都改变了，那我的行为也是跟着改变了，然后收获非常的大。这两天的经历然后改变是非常的多，然后我今天在这儿谈就是讲到的一些见证啊，谈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系列哈。感谢赞美主，也谢谢姊妹的分享，而且姊妹非常勇敢的想自己去读她的见证哈。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要讲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的第四讲，就是在灵里按真理而行。我很喜欢今天的内容哈，感谢赞美主，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前几天玛利亚服侍了一个姊妹，他说起自己的原生家庭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导致他现在不知道如何去爱人，也不知道如何被爱，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想让你知道，你看，他认同这一切自己的不能、不行、不够，是因着他看的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对自己有影响的。他认为是以往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自己。这并不是一个批评，而是在主的爱里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一起要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能影响我们的原生家庭？这涉及到我们如今生命的本质和真正的身份。当一个基督徒看自己真实的身份，还是信主之前的那个人，是某某的女儿，有一个易怒暴躁的父亲，所以导致了从小以耳濡目染拥有暴躁易怒的脾气，拥有一颗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么这样的相信就只能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子。还记得玛利亚讲过，在你得医治之前，你需要看到自己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已经健康了的样子，在你财务得到祝福之前，你需要看到自己就是蒙主恩典祝福的景况。以此类推，因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刚才那个姊妹，你看她所经历的真实的见证是如何发生的，她曾经都知道这些真理，因为她也一直在听讲道被装备，只是她认为终有一天，就是未来那个盼望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圣灵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当下再去领受，不是说未来我会得医治，而是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现在就已经得医治了，不是说未来主会祝福你的财务，是当下主耶稣担当了你我的贫穷，已经祝福我们的财务了。所以如果主是这样说的，我们也应当如此的去看待自己。如果圣经上说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你还看自己是没得医治的，圣灵就没有办法为你的这个想法去做见证。在财务上的应用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可怜的、穷乏的、困顿的，然后刚有一点钱，然后说哎，我不敢给予，也不敢栽种，不敢快乐的生活，不敢买这个，也不敢买那个，我不是说让你去挥霍，而是说你在生活当中的一切的心态是什么。你每天看到的是自己的是缺乏的，还是说没有关系，主已经赐给我富足，我在耶稣基督里不是被辖制的，我是天国的公主，我是可以丰盛的。当那些孩子活在穷乏困顿的思维意识当中，就是在经历现在还穷乏的原因，因为没有正确信念下的行动的信心是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神的孩子就处在这穷乏当中。安德烈·沃麦克讲过，他们教会施工在早期几次遇到财务的困难， 主就感动，他反世界的道理而行。那个时候，财务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去送东西了，因为财务已经很紧张了。"但是安德烈却说："我要去打印并赠送更多的资料和内容。世界的道是让人觉得越缺乏的时候，你越不能花，你越不能送。但是神国的道是说，施比受更有福，你栽种多少，你就能收获多少。"所以，当越感觉到穷乏的时候，你越能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栽种，勇敢的成为富足。因为我们深知到神的道的真理是，我们所栽种的不是没有了，而是被放到神国的土壤里，要长出百倍的祝福来。这就是按照真理所发出来的信心的行动。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会按照神国度的律去生活，就像玛利亚说："如果你已经移民到英国了，那你会想知道英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你如果是在中国生活，那么你也会知道中国的法律法规。这会帮助你能够去活出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和这样的蒙福的。《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从他而生的，从主而生的。我们的确是从神而生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要按照神国的律和神的旨意而行。如此，我们就能够毫不费力的体会到神国的大能无时无刻的不运行在我们当中。结合生活实际的案例。咱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宝贵的姊妹，她在不明白神国的律之前，被仇敌偷窃过，经历的并不美好。然而，神的灵一直在她里面运行，感动她，相信神是爱她的。那个时候，玛利亚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姊妹好想、好希望能够从生活当中看到神对她的爱。但是我看着她，似乎努力在寻找。却不知道从什么样的方向入手。我深深记得有一次，那个姊妹发了一张她身在国外的公园里，她看见一棵栗子树，树下有很多栗子，她拍了照片，开心的去发过来给玛利亚看。她说："玛利亚，你看神还是爱我的，他知道我爱吃栗子，让我看到了这么多栗子。"但是玛利亚当时心中却想。主并不是在那里，不是主并不是在那里，而是主只是经过在那里。但是，我这样的回答，我不知道如何能够充满爱的向他去解释，因为我能感受到他的兴奋。如果你问我，圣经上不是说主是无处不在的吗？为什么你心里却想着主并不在那里呢？是因为玛利亚也曾经像他那样，在外界、在环境、在物质世界当中去寻找神。在患难的时候，天下雨了，我都担心是不是仇敌来攻击了；天打雷了，我就赶紧想起个新闻，经文是诗篇18章13到14节：耶和华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降下冰雹和火炭，他发出箭矢，使仇敌四散。发出众多闪电，使他们溃乱。所以打雷的时候会鼓励自己：哇，主正在为我们征战得胜。那时我们还不太明白如何在灵里去寻求耶和华，就在外面的眼见当中去寻求神。就连沉默那时也需要祷告后看见天开了，而得到从主而来的极大的安慰。你看，我们都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我不是说你不要在外界寻找神，因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阶段，每一个需要主都顾念，主的恩典都够我们用的。但是我要说，你不要停留在那里，因为你外面所见的总是会变幻的，然而在你我里面的那一位是永恒并建立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开始被主。教导活在他最好的祝福当中，活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生命册当中， 是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当中。所以真理会向我们解开，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括号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我们曾凭着外貌，就是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个经文，玛利亚应该讲过没有五次，也有三次了，就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它能够改变你我心思意念，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那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通过环境来认识神，而是要学习在真理和信心当中去认识神。我们再去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当中去敬拜。我们真正找神的方式，不是在外界的环境，也不是外在的经历，而是要第一学会在灵里认识神。正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在里面去认识神，在我们的里面得到答案，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那位姊妹，就是讲了例子，讲了很多例子回去的那位姊妹，满怀感恩的把这些例子带回了家。然而圣灵一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醒他，那些例子不能吃。他知道了这些例子不能吃是有毒的，他从外界找神，果然就陷入了沮丧。他又发信息对我说，他说这些例子是有毒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不爱我，他就不能做一点事情让我感受他的爱吗？那时玛利亚已经感受到姊妹内心的崩溃和忧伤，他还没有学会按照真理来认识神，他在外界找神，然而经上却记着说，列王记上19:11-12，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个时候才是耶和华在对摩西去说话。所以你看，经上记着环境，哪怕是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那也只是耶和华的经过而已。而耶和华所在之处就是我们的心里，我们需要安静下来，用心去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微小的声音。有人可能会问，主啊，在你凡事都能，你对我说话就不能大声点吗？为什么一定要用微小的声音呢？首先，我要讲神能不能用大声对我们说话？当然可以的，他是全能神，他爱我们。所以玛利亚曾经做过见证，在玛利亚属灵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专家和家人都告诉我，孩子在几个月的时候就要养成独立入睡的习惯。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看着孩子在婴儿床里，在那里不停地哭，我却不敢抱他，内心煎熬地跪下来向主哭。主用肉耳可听的声音，声音洪亮又威严地对玛利亚说，你要我抱你的时候，我哪一次没有抱你？这瞬间更改了我的决定，让我的孩子恩恩拥有和我们一直同睡的美好的放松的童年。还有一次，当玛利亚在急难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一个商场的5楼的餐厅外，要去给家人买鲜榨果汁喝。主对我用肉耳可听的声音说，你要寻求我的话语。你看，在我们真正需要主的时候，主是可以用大声的声音来去提醒我们，因为他深爱我们。但是你要明白的是，主更希望和你建立日常的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当你留心的在意他，就像 当你在大街上与你所爱的人亲密行走，即使周围人声嘈杂，即使有人表演杂技，有人贩卖小吃，但是当你的心深爱着你的爱人的时候，哪怕他轻轻对你说一句话，你都能听得真切，因为你的心是转向他的，并且你非常愿意有所回应，这就是信心的行动，是爱的流露和彰显。我们去看雅各书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玛利亚非常喜欢这个经文，也用这个经文在操练自己哈。雅各诉说着我们和主之间亲密的爱情，主说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像什么？我们像关锁的园，像紧闭的井，像封闭的泉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指我们的心不再是公众场所，而是单单的为主保留和开放的，是私家的，不是谁想进就进的，不是谁想把垃圾放到我们的心里就能放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存留的一切都应当是主的一切。我们知道属灵征战真正的战场是在心思意念里，曾经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如何去分辨，所以当仇敌谎言的心思意念射过来的时候，经上说那是仇敌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就使这些谎言入了他们的心，并且顺从这些谎言去行愚昧事。比如说仇敌怎样去分裂破坏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仇敌曾经就跟我说，当然他不是说你看你丈夫，他说你看我的丈夫，对吗？他这做的不够好，那做的不好，这做的不够好，那做的不够好。曾经我不会学会分辨的时候，那我就会认同，诶，的确我跟他出去的时候，对吗？他没有更好的去照顾孩子，然后呢经常让我照顾，的确感觉这个家里都看火，对吧？曾经我是真是这样的认同的，所以我就会生气啊，沮丧呀，自怨自艾呀，直到主在光照我说，你不能什么都去接受，你要开始学会去分辨。所以你看主在教导我的时候，当陈牧去写讲道的时候，在外面去写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写讲道，但是主就告诉我说，你就当没有陈牧在，你自己去带孩子，哎，我也是可以去接受的。所以主不停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其实一直是在说话的，只要我们留心听，就一定能够听得到。所以当我的心思意念里再有说，哎，陈牧这儿做的不够好，那儿做的不够好，你知道我会喊停，我说不，我的丈夫不是这样的，我的丈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他非常的疼爱孩子，他愿意照顾孩子，他也非常的疼爱我，事情就真的如此发生的。我很难描述我和陈牧和恩恩现在在主的爱和光当中是如何的幸福，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也曾经走过那些不明白仇敌心思意念的时候，但是当被装备了，就像刚才那个姊妹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一样，她开始去学会分辨她心思意念里面有些是来自于仇敌的，她去抵挡那个仇敌，不再顺从那个仇敌，并且她开始宣告释放权柄，宣告她想要去得到的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所到之处，他在你的里面，你所到之处就是充满爱、充满光的，所以你能够把那个爱和光去释放出来。当我们与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会被装备，会学会分辨，我们就不再允许仇敌随意敲门，然后我们就不再允许仇敌去进了，我们也不再允许仇敌随意偷窃或践踏我们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仇敌做不了什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仇敌做不了什么。仇敌如果想去破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家庭，他一定得需要让这个家庭里面的人去认同他的谎言，去彼此伤害。但是你是神的儿女，你不再去陷入到那样的境况当中了，你会说正确的，你会想正确的，那些清洁的、美好的，你总会去思想。你不再认同你的丈夫是一个无能的，你不再认同你的丈夫是不爱你的。你开始在主里面说：“主啊，你多爱我，我的丈夫就多爱我。主啊，我的丈夫是理解我的，是宠爱我的，我的丈夫是负有责任的，是愿意去承担家庭里面的主你所差派他的工作的。我们如此相信，如此说，因为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属这世界，而是单单属基督了。所以，圣经上这里微小的声音是指，我们不再在外界去寻找神，而是安静的，安静我们的心，在灵里面去寻求主。和主建立亲密美好的私人的关系。再者，主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当一个人决心要去做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坦白说，这是这个人的权利。然而，上帝希望拦阻我们进入坑中，尽量不做错误的决定。他不能强行违背你的自由意志，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因为他已经赐给你自由意志。你怎么选择，的确是你的意志。但是，他要在你的里面去引导你。他常常用微小的声音，但是就像玛利亚所说的，当你在急难或者是你心思意念特别渴慕渴求的时候，主也会放大他的声量。但不等于每一次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大声跟你喊，对不对？如果你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就不用像有的时候我去吼嗯嗯一样。一定要大声的去跟他说。当我们与主同心同行，当我们去留心听，我们就一定能够听见主当下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的脚会被指引进入平安的路，所以微小的声音是在引导我们，却不强迫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恶人。因为主不能强迫这些恶人不去攻击基督徒，所以经上记着说，以赛亚书54章15节，既或有人聚集，却不是由于我。然而下一句经文马上就应许我们说，但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就但凡聚集攻击你的，必要因你而扑倒。主不能强迫敌人不攻击，但是主却应许。凡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而扑倒。神应许你的平安和得胜，并且神也能够兴起你敌人的敌人，让你的敌人无暇敌对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是他实现的方式不能背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你知道仇敌经常去欺骗的，欺骗一些基督徒。让他那些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看着那个环境，会觉得是说：“哇，神为什么不爱我？”因为他还不明白真理，他没有按照真理而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在他生命当中能做的见证就是少的。所以经上耶和华曾说：“我的民是因无知而被掳。”但是当我们开始愿意去让我们的心，被主的爱和主的话语充满，你自然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有无数的见证，就像刚才做见证的那个姊妹所讲的一样，可能就是一两个星期，你就能够看到你生命当中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你周围的这个行的这个神迹，你所看到那个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施行神迹的数量是远远多于以前的。我们再去看箴言4章20到27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到了生命，又得着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当你学会从灵里面去认识神，按照真理来认识神，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定会经历突飞猛进，因为你会开始运行在灵里，按照真理而行。那时圣灵就不断地为你所信的真理去做见证，你的生活当中会满是神的话语和神迹。这就是玛利亚要讲的第二点，按照真理来认识神。我记得当那位姊妹非常沮丧，甚至想要离弃神的时候，因为她在外面去寻找神，她经常看不到神对她的爱和作为，她可能刚看到，然后仇敌就来搅乱她。仇敌为什么要搅乱？因为仇敌知道，哇，这个孩子是从外界再去看神是不是爱他。所以当仇敌有一些行动去混乱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哇，主，你是不是不爱我？所以当这位姊妹非常沮丧的时候，主就感动我，专门为她写了一篇讲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讲的是新约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奢华宴乐的，是受人尊崇的，但因为不信耶稣基督，所以死后在阴间受痛苦，极度干渴。这里玛利亚特别的强调说，你不要相信魔鬼所传扬的所谓的六道轮回，好像人还有下一辈子的机会，对吗？这一次不行啊，再来一次。真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就按照此生去定罪或者是定公义。而此生我们的生命如何度过，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拥有永恒的、永久的生命，还是永恒的死亡。经上记着说，约翰福音3章36节说，信从子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但是不肯信从子的就见不到生命，而且神的震怒也停留在他的身上。约翰福音3章18节，信他的人，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是主再来的时候定他罪，而是那些不信主的，他们还活在罪恶的权势当中。而拉撒路虽然活着的时候，因为不知道真理而极度的贫穷，甚至浑身生疮，他也不知道应当如何去使用权柄，对吗？但是即使这样，即使他在这一生没有享受过信主所带来的这样的快乐的福分，但是他死后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得安慰，得永生。永生的年日不比在今生的年日要更长久吗？所以主当时感动玛利亚，告诉姊妹一个真理，就是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还不知道那么多真理而找寻不到神，没有办法经历神迹的祝福，但是只要你继续去选择相信主，你也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仇敌无法夺去的。你已经拥有了神永不改变的爱和他所赐给你永恒的生命。这样的真理就使姊妹能够脱离今世眼见的仇敌的谎言与拉扯。那谎言就是，你不是信主吗？你现在看看主爱你吗？他为你做了什么吗？你现在不还是贫穷吗？你现在不还是欠债吗？你现在不还是很少经历神迹吗？曾经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看着景况去认同，但是当我们知道真理，我们就不再这样了。甚至当主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即使无花果树不效力又如何呢？主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今生来世都是最好的福分。今生来世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和到天堂之后，哈，它是同一个生命哈。主通过永恒的生命的真理，让姊妹脱离了仇敌在今生给他眼见的辖制。你知道吗？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主先带领这个姊妹脱离眼见的辖制，不是说不要给她祝福，不是说你这辈子只能活成这样了，而是当主带领她脱离眼见的辖制了之后，她不再被辖制，她就能够开始去经历上帝在今生给她的祝福和神迹。主另外传递了一条消息，就是如果你想经历我，你总要给我机会，你按照神国的律来进行，你按照真理来认识我，你不能现在就放弃。主当时给我的感动是说，你告诉他你不能现在就放弃，如果你现在就不信我了，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按照真理去生活，你还没有按照我教导的你去行。你总要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证明我已经爱了你。让我去证明，我能够赐极大的神迹和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只需要按真理而行。接着，姊妹就开始照着主的指引去做了。她不再拼命的从外界去找寻上帝。哎呀，我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姊妹听这个讲道的时候有没有哭哈，我都被感动了。而是在灵里按照真理而行。她开始每天方言祷告半个小时以上。在生活当中与主说话，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不再认同这就是主给他的结果，而是拿起权柄在真理上站稳，戴起了盼望的头盔。我见证了主在他生命当中接下来所做的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仇敌，而是即使有仇敌，他开始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姊妹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知道怎样拿起了权柄，他知道神是好神。我要如何诉说我的感动呢？我看到这个姊妹生命经历了快速的成长，在环境当中不再摇晃了，开始以爱审恶。我看见她的脚从黑暗当中走到神的爱和光中，在灵里按照真理而行。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喜乐的了。咱们的神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神，也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曾经做过多么愚蠢的事情，甚至曾经怎样的得罪神，神今天都要对你说。我不知道主要对哪个孩子说，但是主真真切切的感动我，却要把他的话语去传递出来。主说：“我的孩子，我宝贵的孩子。”你是属于我的，我已经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了。我为你去除那些在你心中良心的羞愧，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从前你做的你不晓得，如今你晓得了，你会更加感恩，而不是陷入到定罪，因为定罪并不属于你。我想要你开心。我想要你得到我已经赐给你的喜乐和自由。你若按照我所说的去行，就是因着相信我对你的爱和赦免而开心而自由，那才是真正对我的爱的回应。犹大贩卖了我赦免了他，但是他没有接受我的赦免，他选择用自缢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彼得三次不认我。我赦免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赦免，并且理解我对他永不改变的爱，所以他开始为我而活，为我而做，这就是爱和赦免的力量。我的孩子，你要看到爱和赦免，而不是定罪和自责，不要为过去的愚蠢后悔，因为看呐，你的光已经来到，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所以，能够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感谢赞美主。就像这位姊妹经历主的爱和得胜那样，我也鼓励 那认为自己还是世界上原生家庭的姊妹，也开始在灵里按照真理来认识自己，认识神。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更新到跟圣经上真理的话语一致，圣灵才能去做见证。主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去得到那最好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和祝福当中。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我们与基督耶稣共同而活，与基督耶稣的性情有份。正如经上记着说，感谢神，使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状态来，会活出那个勇敢的、靠主自信的、刚强有力的、勤劳的、有盼望的生命。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刚才的思考：什么才是真正能影响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和真正的身份到底是如何呢？我们要再次的强调，死亡与新生，它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是生命本质的更换，在基督里，我们之前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亡，全新的生命已经从神而生，这是两个生命，不是旧有生命的修补和延续。那结合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在以前的律法教会当中，人们无法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样式呢？答案是因为在律法教会当中所传讲的根基不在于基督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他们还在通过肉体的努力，来在旧有的生命当中去修修补补。一个小鸡的生命，无论如何怎样强迫自己努力飞翔，它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飞翔的。不是它不够努力，而是它生命的本质就是小鸡。它的生命和生命赋予的特性不是雄鹰。同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玛利亚非常喜欢的经文，但是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曾经疑惑的经文，《使徒行传》19:13-16。可是，有一些四处游历的犹太驱魔师，向那些有邪灵附身的人擅自称呼主耶稣基督的名，说：“我借着保罗所传的耶稣吩咐你们出来。”有一个名叫斯科瓦的犹太祭司长，他的七个儿子都在做这种事。邪灵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你们呢？你们是谁？”有邪灵附身的那个人就跳到他们身上，压制了所有的人，胜过了他们，以致他们赤着身，带着伤，从那房子逃了出去。以往很多人不知道真理，看见这段就害怕了，怕自己赶鬼也遭遇鬼的反扑。其实这段经文说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玛利亚用几个经文来解答哈。马太福音12:28，主耶稣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重点要看靠着神的灵赶鬼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罗马书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是属于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加拉太书4:6。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约翰一书4:13，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是住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结合这些经文哈，我先说答案之前，你们看着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他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却遭受到鬼的攻击，
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主。
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主。
好，
他的信，
被关麦了哈。 所以呢，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今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为什么？来，开麦回答。
不会，因为我们有神
的引领，
我们有基督的引领，
我们有圣灵，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回
应。哎呀，耶稣基督的名
是
感
恩的，
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
神是多次的全名，
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
对，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对，你们说的非常好。所以当你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你还会再惧怕这段经文吗？还会去担心说，哎呀，我要赶鬼会不会有鬼反扑啊？你还会担心了吗？你不再会担心了，因为真理已经使你得自由。答案是，那几名犹太人只是照着保罗所说的去说，但是却没有真正信基督耶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所以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灵。而真理是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灵，所以只是照着保罗所说的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里面是有神的灵的，对吗？所以我们去赶鬼是神的灵再去赶。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还记得玛利亚在早祷会上曾经讲过，如果仇敌能够把人拉到肉体的层面，仇敌就有得胜的机会，因为肉体的本质是在黑暗权势 当中的。我们去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时候保罗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其实都是随从肉体的，而随从肉体就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说的就是在黑暗权势当中。然而主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完工，已经被主救赎，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不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属基督了。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全新的性情，全新的国度，全新的律和全新的身份，全新的能力和权柄。如果想更多的了解，可以去听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系列哈。所以同样的类比哈，我们还是拿小鸡和雄鹰来举例，就是小鸡比喻的就像没信主前的属肉体的生命。一个小鸡无论如何靠自己的努力都无法成为雄鹰，这寓意着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去成义。而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重生代表小鸡那个生命已经死了，雄鹰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生出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不再是小鸡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乃是雄鹰了。雄鹰就预表着信主后的拥有神儿子的灵的生命。一个雄鹰自然能够飞，甚至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努力，就是能够自由翱翔的。就像这个见证里那个姊妹说她感觉也没有很努力，她就能够领受到那个医治了。她感觉也没有很努力，她的整个的心思意念就能够平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生命的本质已经不一样了。翱翔就是雄鹰生命当中的特质。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作王的生命，意味着医病赶鬼爱人平安喜乐成为祝福等等，这些美好的都是我们全新生命的特质。所以主耶稣才说，凡信我的，对吗，都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赶鬼鬼就出去了。他说凡信我的人，为什么？因为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着全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的特质就包含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生命的本质不一样了，而不是说我有多努力，是主给我们全新生命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特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不是我们努力得到，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同样的，一只雄鹰就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已经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但是如果他认为自己，哎呀，其实我是不是还是一只小鸡呀？我的原生家庭还是那样子的呀，对吗？我过去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的性格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呀。如果他从来都没有飞过，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能飞，他每天生活在鸡群里面，他就无法飞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飞，他周围的鸡都不飞。他想飞的时候，还有其他小鸡嘲笑他，我数天一掷你也相信，哈哈哈哈哈，对吗？你感冒发烧你还不赶紧吃药，你还在这宣告，哈哈哈哈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为什么主告诉你说，越到末后的时代，越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你需要让你保持在雄鹰的群体当中，而不是要生活在小鸡的群体当中，因为你和他们的生命本质是不一样的。不是他们感冒发烧你就感冒发烧，不是他们得癌症你就要得癌症，不是他被偷窃了你就要被偷窃，对吗？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在雄鹰的群体当中，你就能够看到其他雄鹰是怎么飞的，你自然也会飞。你看他们如何飞出高难度的动作的。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你们拥有同样本质的生命，你也能够飞出那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毫不费力。你不要只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个小鸡的生命的本质，你要看到你雄鹰的生命的本质。你在雄鹰的鹰群当中，你就会不断的被装备，然后说，哦，我还可以这样，还可以命令风雨止息，还可以去祝福自己的手机，还可以命令这个枯萎的玫瑰花来复活，对吗？隔壁家的邻居再去吵架，我还能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们的争吵止息。那么多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以为只有耶稣能做的事情，如今主耶稣说，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主耶稣所说的每句话都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的，他不是怀着美好的期望，他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他看到了我们能做，他知道我们能做，因为他已经把那能做的全新的生命和这个全新生命所带来的医治权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会开始享受如鹰展翅上腾的美好的生活，而这一切是你如果认为你自己还是小鸡，你在你还是小鸡的思维当中是无法享受到的。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的心思之一是什么？就是看重肉体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以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那个生命。看这里很讲得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你更倾向于认为你贴近的更多的是那个肉体的那个生命，是以前你还没有信主那个生命，那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但是如果你体贴的不是肉体，你体贴的是圣灵，是你在灵里面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的全新的生命，是圣灵如何定义和赋予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能够带来的就是生命和平安。经上接着说，我们已经不再是属肉体的了，而是属圣灵里面，而是属圣灵的了。罗马书八章九节。我们再去看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使罪身已经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我们不再是在肉体里面了。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那个旧有的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雄鹰的生命了，是与基督的生命与基督的性情有份的，一同被藏在神里面了。所以旧我已死，在世界原生家庭当中的我们已经死了， 原生家庭当中那个罪和罪的控告、罪的影响都不能再辖制我们了。哎，记不记得那个经文？那些不利于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能再追讨我们了。罪不能追讨一个死人。那个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旧有的生命已经灭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重生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五到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由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由圣灵所生的就是灵。这个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以前是从肉体所生的，是在旧有的罪恶的权势下的，那是属肉体的。如今我们是从圣灵而所生的，是属灵的。我们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然后呢再努力的变成一个属灵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里面有了圣灵，你明白吗？是两个完全分开的独立个体的生命。那么重生对摆脱旧我也有三个核心的一个意义哈。首先就是彻底的断层。从前我们是由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如今我们是由圣灵所生的就是灵。正如刚才讲到，重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和以前的生命的本质完全不一样。不止如此，事实上我们甚至已经拥有了一个新的生日，就是从你灵里重生的那一天。参考相关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哈。然后呢，主也说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啊，你重生了之后你有新的名字哦。你去参考以赛亚书62章2节。而且呢，我们有全新的父亲，我们会 呼唤阿爸父。参考罗马书8章15节。我不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认在地上的父亲，而是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全新生命当中真正的父亲到底是谁。在属灵的真实里面，这个世界看以往的我们是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属这世界。原生家庭的因果链条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已经被圣灵切断了，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续集，而是恩典的新篇章。二，身份的重塑。如果只是改良，你还会觉得哎呀，我还是那个软弱的我，只是变好了一点。但重生告诉我们，那个旧有的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这个人，其本质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属耶稣基督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用过去的阅历来去论断自己，因为那个被阅历塑造的旧人已经完结了。重生的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眼光，耶稣基督的性情，同样也拥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和使命。第三点就是动力的切换。曾经在律法当中，我们想到说，哦，在旧有当中，我们要努力的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撑，我要活出好的生命，我要活出好的行为，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我们只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真理当中去照镜子，我们只要需要在灵里的生命里去成长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去硬撑了。正如婴儿出生就有呼吸的本能，重生后的你灵里自然拥有与神连接、渴慕真理胜过试探的潜能。耶稣在圣经上所说的必须重生，对着我们来说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不必再做那个旧的自己。我们一起开麦来说，我现在已经不必再做那个旧的自己，我要探索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
我现在
在美主，这句话就像全新生命宝藏的钥匙。 我们愿意去探索，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开始去活出我们所希望的全新生命。就像刚才那个见证里的那个姊妹，对吗？她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的是，在你去见公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你希望是荣耀神的，你希望能够他能够看到你是一个好的儿媳妇，对不对？所以你就如此去做，如此去说，你不必再去做那个旧有的自己。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不要害怕失败，如果不行动就注定失败。但是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灵，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就总是得胜的。你不要说，哎呀，我曾经努力过很多次了啊，我曾经对这个事情我就不会做，我现在也不会做，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哎，我曾经啊对这个不擅长，我现在对这个也不擅长，不是这样子的。你已经有全新的生命了，甚至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你不喜欢被疾病辖制，对吗？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不被疾病辖制。你不喜欢被引证捆绑，对吗？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当中，你可以不被引证捆绑。你不喜欢软弱的自己，对吗？在耶稣基督的全新的生命里面，你可以靠主刚强。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软弱了，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是因为他看到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那个自己，是知道他靠了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屏幕是不喜欢口吃的自己，他在基督里全新的生命赋予他可以在万人的讲台上去讲道，而且毫不费力。安德烈沃麦克牧师自己描述自己的救人只是德州的乡巴佬，但是当他在主里重生，他拥有卓越的灵，不止打工的时候工作做得好，还可以成立全球范围内影响几亿人的一个事工。玛利亚之前做企业高管的时候，面对行业大会的演讲，我都会尽量的避开。每次公关团队迫不得已的一定要推我出去去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我都做过什么样的祷告？我说主啊，尽量让人少来一点。如果我站在讲台上看人很少的时候，哇，我会很开心。然而当被主呼召开始要去讲道，就脱离了恐惧对我的辖制，可以面对你们尽情的去谈论主耶稣。我会跟主祷告说，主啊，多带一些你的孩子来到这里，阿们，感谢赞美主。你看，这就是主所赐给咱们的全新的生命。我还想讲起最近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位宝贵的同工，他在成为同工之前，我服侍过他的婚姻家庭，我也跟他说过，当时我在跟他解答的时候，我心里是叹息的，我心里想着，我说这个姊妹真的需要智慧啊，我说主耶稣，你赐给这个姊妹智慧。但是当我领受到主拣选他成为同工后，你看很多人会觉得是说，哎，我不行，我不能，我这样我怎么能当同工呢？但是你知道吗，主拣选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势力，不是因着我们的才能，而是拥有一颗单单愿意的心，而是能够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个姊妹把主放在她之前，她开始每天沉浸在主的爱和话语里面，她开始用心的服侍神的孩子们。我真的看见这两年当中，主所赐给他全新生命就开始自然而然的流露，他开始越来越有智慧了，他非常的活泼开朗，和主拥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甚至玛利亚都会为他觉得很喜悦，他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赞美主，享受主的爱。很多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看到了主对他的恩典和给他带来的这样的改变。所以我要说，当你越与主同行，你越服侍，或者说你即使还没有进入服侍，你做力所能及的去成为主妇，你不只是去看着自己一亩三分田，你越去栽种，你就收获越多。你知道上帝去赐给所罗门智慧的时候，所罗门是怎样祷告的吗？所罗门不是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他那样的祷告的话，他这个智慧其实是为了他自己， 而当他祷告时说，你主啊，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需要智慧去管理你的百姓。所以神就非常的喜悦，神说，哦，你是如此的爱我，你愿意与我同心同行，我就要赐给你智慧，而且所赐给你的智慧是以前未有的，也是以后未有的。所以你看到了吗？当你与主同心同行的时候，你不是去紧紧抓着自己的生命，不是紧紧的抓着去掌控你孩子的生命，不是紧紧的去抓着去掌控你所想要的，你就安心的去享受主，跟随主，成为祝福，主会成为你的祝福，主会亲自为你栽种。主为你所栽种的，主所为你祝福的，要远远比你自己所做的要好。所以，当玛利亚去与主同心同行，去看到主真实的去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敬畏耶和华，因为我开始感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我看到了那些，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哇，两年之后，他的生命得到了翻转，对吗？他开始能够去服侍，他能够开始去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样式，他开始喜乐，开始去平安。我们就会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怎么认为你自己，主今天要来告诉你，你不必活那个你不喜欢的自己，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自己来活。你是坚强的，是有信心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你是富足的，你是拥有耶稣基督里充足的智慧的，是充满神的爱和温柔的。你只要不骄傲，你能够拥有主所赐给你的一切。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都充满着圣灵和圣灵的果子。所以在你里面有充足的爱，有充足的喜乐，有充足的平安和和平，有充足的忍耐，有充足的恩慈，有充足的良善，有充足的信实，有充足的温柔和节制。这才是你生命当中真实的样子，这才是你真正的性格和品格。我不是说你我一下子就变得品格俱佳，总不做错事情。我是说，当你在生活当中不断默想你已经拥有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性格和品格，那这样的品格和性格就会在你生命当中实际的去运行。就像你有看甘金信里的那本书里面有讲到，说曾经在重生之前，一个能够开很多锁的一个锁匠，在重生之后，他说我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主所赋予我的全新的生命不具备去开锁的能力，因为他想着是说他不能够不经过任何其他人的同意去开那些锁。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些拥有的。你不需要为一时的眼见和感觉而沮丧，好像你没有这些品格的样子，你就有勇气继续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毫不定罪的礼物会帮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圣灵也会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的生活会因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本质的更新，而在外面发出翻天覆地的美好的祝福和变化。正如耶稣基督说，约翰福音10:10，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拥有了这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只是把这生命与在实际生活当中与主同心同行的活出来，我们不管过去的经验给了我们多少负面的标签，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了多少的失败， 如今神通过重生，通过真理，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已经把那些过去对我们不利的标签全部撕掉，盖上了新造的人的印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让我们继续在灵里按照真理而行，知道看见并享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这里彼得明确告知我们，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恩惠和平安就会更多的加给我们，不是我们讨好了神，因为真理是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我们现在只要多多的认识，多多的知道。玛利亚用大白话来去讲这段经文的经历，就是你不能享用你不知道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如说神给了你一个亿，但是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一个亿给你带来的恩惠和平安。但是当你多多的认识神，你会发现，哇，原来神早已经给我一个亿了，我能享用它，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一个亿给你带来的恩惠和平安。属天医治是如此，属天祝福也是如此，全新生命所带来的新生命的样式更是如此。那些觉得自己不行、不能、不足够的原因，是因为相信了来自魔鬼的错误的谎言，看自己还是世界上的那个旧我，用过去错误的认知来去论断自己，好像，哎，我就是这样的人。不，你不是这样的人，耶稣如何，你也如何。被真理装备过的保罗却如此说，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保罗已经把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的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了，不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何必为别人的论断而苦恼呢？甚至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保罗不论断自己说，哎，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主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按照主的眼光，在灵里按照圣经对神儿女的描述的真理来去看待我自己。感谢赞美主，我们闭上眼睛来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在灵里按照真理来认识你，谢谢你把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你关锁的园子，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我们不再去外界去寻求你或判断你，我们会安静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并通过圣经上你的话语来亲近你，认识你。愿主你就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也谢谢你开启我们，使我们不再用旧有的眼光和旧有的心思意念限制自己。主，你会带领我们一起去探索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必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在主里欢喜快乐，轻松愉悦地享用医病赶鬼得胜爱人成为祝福等等这全新生命当中的特质，是主专门为主所爱的我们而预备的特权，别人做不了，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做，因为神的灵已经大大充满我们，我们必因着主而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感恩赞美主，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主。好，我今天没有超时，我好开心呀。感谢赞美主，我给大家再做个祝福祷告哈。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圣灵必大大的浇灌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释放每一个读春点施工教会和凡听到这声音的来自于神的儿女，都脱离一切黑暗权势对我们谎言的辖制。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在我们灵界物质世界都会极大的被兴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曾经辖制我们的不能再辖制我们，曾经扰乱我们的不能再扰乱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兴盛美好和祝福。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眼必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事，我们必要去经历在耶和华所命定给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册里面的最美好最完美的旨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伸给我们，带领我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我们被主祝福，我们也会成为万人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利路亚，阿们。拜拜，
谢谢师母，
阿们，
拜拜，
谢谢师母。
我刚强站立的力量，你的心事是我的神的力量。我站在你的心事之上，你的心事是我的神的神有的神。我活在你的心事中，你的心事胜过一切疾病贫穷，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卫迎向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以色列进入王前，因你的心事像子看见有的行走，死人复活。有时生活的风暴似乎要将我吞噬，眼前的黑暗让我几乎看不见光，但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回响，它比风浪更大，比黑夜更亮，那就是你的心事。我不再数算自己的软弱，因为你的心事就是我的刚强。我不再恐惧前方的路途，因为你的心事早已为我开导，从古至今无论是面对巨人的大卫，还是走进王宫的以色列，你所下陷的心事从未改变，你甚至愿意为我走上十字架，受尽悲伤与死亡，只为将我从罪恶与绝望中救赎来。我相信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你正平静风浪，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正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这心事是我的力量，也是我永恒的盼望。你的心事为我开道路，你的心事使我勇敢向前，你的心事为我而来，你的心事为我受尽折磨鞭打，你的心事为我钉上十字架，你的心事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你的心事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你的心事胜过一切疾病贫穷，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卫迎向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以色列进入王前，因你的心事瞎子看见有人行走，死人复活。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卫迎向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以色列进